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名为重启的教会。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有关使徒的能力和教会的荣耀的奇妙故事。我们在我们研究使徒教会的胜利之前，我们需要从之前的经文关于亚拿尼亚和撒非拉因神发怒而被击毙的背景考虑。他在清理了教会内部后，教会证明他的洁净，并开始展开他的力量，展示他的力量。我们研究了神的惩戒工作，今天的经文证明神的管教是为了他的子民的益处。经文向我们展示了耶路撒冷的教会如何重新启动继续传教的施工。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前，他在马可福音第16章第17到18节给出最后的应许。马可福音第16章17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第18节，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耶稣将这个应许赐给他的使徒。我们要记得的是，超自然工作的能力并不是使徒固有的能力，而是主应许的恩赐。由于这个应许，他们可以在耶稣升天后行出更多的超自然神迹。然而，神向教会展现大能只有在清理了教会之后。清理的工作是在他们彰显神荣耀的大能之前完成的。现在我们看到使徒教会被神的大能重新启动。视觉呈现。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记下了记录所有这些信息的最终原因，那就是要叫你们的信心，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路加在《使徒行传》中经常用“什么神迹”这个词。再来，另一个希腊词 teres 骑士与神迹是相似的，但更吸引感官，被认为是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是一种奇怪或特殊的引起旁观者惊叹的现象。路加在《使徒行传》里也用 teres其实很多重复性的应用这个词。接着，使徒的手行出神迹奇事的不是一般门徒，而是使徒。然而，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使徒并不是大能的根基，而是神使他们有能力。这是因为他们所行的神迹奇事是有目的的。马可福音第16章19到20节，我们这样读到，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们。神迹其实是为了证实使徒所传讲的信息。这就是行神迹奇事的目的，那就是为了证实使徒所传讲的信息。基督教会在任何事工都必须通过真正传讲神的道来验证。所有传道和圣经教师也必须证明他们对神信息的忠诚，不是按照他们的个人魅力，不是按照他们的个人魅力。让我们看看亨利·莫里森说神迹奇事，他的 对神迹奇事的观点，这里我引述他的一段话，在一段时间内是必要的，因为基督亲身与使徒同在，也没有任何关于基督生平和教义的记录。最终随着教会的建立和新约圣经的编写和传播，这些神奇的见证就变得不必要了。这段经文没有规定时间限制，但也没有保证这种神迹奇事在以后将继续下去。教会的存在和使徒受到神默示所写的新约就足够了。然而令人难过的是，今天有更多的人对神秘的神迹奇事更有兴趣，而不是研究圣经或聆听可靠的圣经信息。这也可能是一个末世的征兆，所以祷求弟兄姐妹们自己审查自己。神迹奇事的主要焦点总是基督，我们需要被提醒使徒在使徒行传第四章29节中祷告的内容。使徒行传第四章29节我们读到，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使徒只是主所使用的器皿，真正的焦点是主耶稣基督的名。很多人他们都追随着那些有个人魅力的假教师，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真正的焦点应该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从主给那些在福音书中被神迹般医治的人的建议中吸取教训。主耶稣在肉身的日子的时候，一直对那些被他医治的人说不可告诉别人。他并没有派他们出去传福音，主耶稣并没有派这些被医治好的人出去传播他们被治好的事。他甚至告诉他们回家去，回家吧，不要对任何人说。主耶稣他是不希望神迹的混乱效果妨碍他属灵的施工。这表明神迹其实不是基督徒生活和经历的基础，唯有基督才是基督徒生活的生命的基础。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我们这样读到，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基督教会的早期是从犹太教到基督教的过渡时期，神迹奇事印证了使徒和他们的信息，并且加强了年轻的教会。第二，众人回应了，他们都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第十二节说到，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我很努力的想理解这节经文中他们这些人是谁。他们都同心合意，关于他们是谁通常有两种观点。按照之前的叙述应该是使徒或大众，很可能是被使徒的事工吸引的人。所罗门的廊子足够大容量，可以容纳很多人，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吸引到圣殿敬拜虔诚的犹太人。这也是彼得医治一个瘸腿人的地方，它是耶路撒冷最公开的地方之一。他们一致并习惯性的在那里聚集，因为这仍然是犹大的圣殿。许多不幸的犹太人经过那里 要经过那里进入圣殿的内部祷告和献祭。同心合意的希腊词是 homos 和 thermos， 也就是 homos 就是相似，和 thermos 就是性情或身心的感情的复合词。这意味着同一个思想，统一，一心一意，一致同意，换句话说就是在一起的意思。一本词典说它的意思是同心，它指的是一致同意或者同共同同意的行动。再来让我们一起读第十三节，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我们从这里能够学到，人们并不是马虎地加入耶路撒冷，这些人他们不敢，他们的心中涌出一股圣洁的敬畏。他们并没有因为这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而匆忙地加入这个团体。对他们来说，与这个基督教会与这个基督社区联合起来的意义重大。这里有一种神圣的排斥，我不知道今天的教会比这种神圣的敬畏更要需要什么。不幸的是，这是我们今天最不需要的东西。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吸引人来教会，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吸引人来到教会，我们的节目、奖品、野餐、音乐、宗教娱乐和出色的讲说都是为了吸引人们进来。相比之下，早期的教会让人退缩。当我们迎合世界的时候，让世界以粗俗的方式打击教会的时候，早期的教会却因排斥而兴旺。我们会注意到，这一切都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时候发生的。如果今天的教会对内部的罪恶来采取立场，坚定的立场，如果我们像彼得在这里所做的那样几乎反对欺哄圣灵，这将使世界敬而远之，对神的敬畏将临到嘲笑教会的人身上。我们需要神圣的排斥，我们在圣经中庇护罪恶。当一个传教师大声反对这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会说不要太苛刻，因为没有人是完美的，并且人经常引用圣经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的责备。我们已经降低了标准，直到任何人都可以进入教堂，并且没有人愿意离去，这样教会变得越来越是世俗。所以你必须要为我们教会的领袖祷告，让他们能够有敬虔的敬畏。不仅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尽力的追求敬虔，祷告我们能够敬虔的跟随着主。再来另一个字就是贴近 Kolos 的希腊词的意思就是连在一起，这给我们一幅加入教会的有趣的画面。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事实，例如许多人光荣地加入一个教会，但他们从来没有因着信心、因着恩典而贴在主耶稣身上。难怪教会领袖不得不忙着取悦人而不是取悦神，以便让他们留在教会里。 非信徒对基督徒和基督教会的看法很高。第十三节，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
我们读到从第十三节我们意识到没有人敢贴近教会。敢在希腊词中的意思是勇敢地挑战或蔑视可能的危险或反对。所有主要的圣经都将其翻译为敢，没有人敢加入教会。这是因为他们对教会的看法很高，而对自己的看法却很低。他们觉得自己不配得加入基督徒的团契，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加入耶路撒冷的教会。教会以外的人或非信徒尊敬教会信徒。尊重的希腊词以 mega 开头，意思是变大或增大。换句话说基督徒受到他们高度的重视，基督徒是杰出的。基督徒信基督耶稣基督的人数增加。在第十四节我们读到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连男带女很多。尽管人们普遍心存敬畏，但仍有许多人因认罪而信了主耶稣基督。这种信念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不应该忽略的重要一点就是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添。我们必须从这个真理中学到两个教训。他们来到主面前，这是对的。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就是归主与加入教会没有什么不同。这意味着人们加入教会只是基于他们个人对主的信心。我希望重申之前的教训。教会的增长不是通过实施人为的方式。使徒教会不是讨好探求者的教会。今天许多教会在试图接触世上的人时误入歧途，变成了讨好探求者的教会。崇拜已经被娱乐所取代，圣经的讲道已被智力演讲所取代，与会者感觉情绪温暖，但对圣经一无所知。这一切都是为了迎合世上的人的一时兴起，结果会员的数量增加，而属灵的成熟却直线的下降。结果是教会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许多教会不再是信徒云集，而是成为不信的人和属灵不成熟的人集合的地方。再让我们看看使徒和他们的事工得到了认证。宗教领袖他们反对使徒，他们对使徒很不满。第十七节，大祭司和他们一切同人都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从上下文我们知道他们满心记恨的时间，那时信徒人数大大的增加，人们对使徒所行的神迹印象深刻。他们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心里记恨的原因也是一样的。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想想使徒所行的神迹。主要神迹是人得到医治，撒旦对人生命的控制被打破了。大祭司和撒都该人就向他们发怒，这有意义吗？如果这些病人来找他们的话，大祭司和撒都该人就会为他们所祷告。这些祭司和撒都该人没有想到使徒所行的神迹启示的能力的来源是神授权并应许使徒们拥有这种能力，而大祭司为此而感到生气，对使徒发起了新的攻击。这是来自外部的敌对行动。我们应该从这节经文中看出他们对使徒的愤怒与他们作为该都撒都该人的身份之间的关系。 为什么在这里只提到撒都该人呢？我的想法是，这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和习俗。他们最讨厌的信息就是复活的信息。在大祭司和撒都该人他们的神学中，他们并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然而使徒们他们的主要信息是主耶稣复活了。被誉为满心记恨的希腊文是 zealous， 有热切竞争的意思，暗示热忱忠于党派和邪恶的基督。所以我们要对信仰的热忱要注意，因为错误的热忱他们可以被误导。就好像撒都盖人，他们虽然相信主耶稣，但是他们被他们的热忱，对他们的信仰的热忱而蒙蔽了他们的眼睛，看不到主耶稣就是他，我就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这些宗教人士的动机都是肉体的基督。这里需要提醒我们的就是，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正是同样的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18节17到18节，众人聚集的时候，比拉多就对他们说，你们要我释放哪一个给你们？是巴拉巴呢，是称为基督的耶稣呢？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妒忌才把他解了来。这些人他们妒忌到甚至愿意将一个无罪，将无罪的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与前一种情况，也就是第四章第一节一样的，这里敌对的一方是祭司和撒都该人，因此具有更多的民族或公共性质，因为特别提到了大祭司。大祭司他起来了，指的是他反对使徒的行动，与他同在的人也加入了恶行，他们可能是其他的祭司或公会的其他成员。自从第一次阻止新宗教发展的努力失败后，宗教领袖似乎一直是被动或漠不关心的，但现在又重新开始行动了。这展示了基督是如何行动的，是如何运作的。基督不容易被驯服，这是死传统对活真理的反应。所以撒都盖人他们把使徒关在监牢里。在第十八节，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监。他们向使徒下手，这意味着他们不仅逮捕了使徒，而且还蓄意伤害他们的身体。外监指暂时性的看守所，这次不只是监禁彼得和约翰，而是所有的使徒。使徒们得能力行神迹，然而这并不是他们所经历的全部。他们在逼迫面前表现出极大的勇气，他们没有反抗逮捕，他们也经历了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同在。然而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遭遇仇人的仇恨和逼迫。主的干预，主神的干预是有目的的。在第十九节到二十一的前半节，我们这样读到，但主的使徒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在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圣殿里去教训人。这对我是非常惊讶的是，我们看到神
在这里我们读到主神用主的使者在夜间开了监门，让使徒们出来。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撒都该人他们并不相信有主的使者。所以有趣的是，神竟然用他们不信的，也就是主的使者，夜间去领使徒们从监里出来。他们这次监牢里被领出来，是出于神的干预，而不是像之前那样出于逼迫者所施加的恐惧或政策。第十九节的第一个词，但这个是一个对比词，主的使者开了监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主的使者开了监门，而撒都该人却不相信主的使者的存在。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这句话表明使徒甚至不必要在外间里过夜。据推测，他们回家后好好休息了一晚，并在清晨到圣殿不为并在清晨为在圣殿里的布道做准备。这种神圣的干预告诉我们，历史不是人类决定的结果，就好像没有神圣的旨意一样，甚至外间的门也可以被打开，这只有在主允许的情况下。你相信神派的使者吗？诗篇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周安营搭救他们。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使徒们被解放，不仅是为了他们能够重获自由，而也是为了履行他们的职责。天使安慰并鼓励他们，在这个过渡时期发生了许多超自然的事件，神将他的教会交给犹太人，使徒们奇迹般地被释放，是对公会良心的又一个总击。主的使者指定圣殿为他们的传道地方，他们被告知要站在圣殿中讲道，这对公会来说肯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主的使者告诉他们返回的地方，这是他们被公会逮捕的地方，他们应该传讲的信息是生命的道。希伯来文 Rhema 被用来代替 Logos， 我们更熟悉 Logos 这个词。 Rhema 这里指的是声音发出的任何具有明确含义的声音，它更注重交流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是神的具体表达。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四节，我们这样读到，他有话告诉你们，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这是天使对哥尼流说话，邀请彼得传递福音的信息。生命的道是生命的准则，是来世永生的方法。生命的道是福音，即是救恩的信息。生命的道的中心就是基督本身，基督是生命的粮，基督是生命，基督是生命之道。除了基督的信息之外，没有属天的，没有天使的，没有使徒的信息。他们的天使使命并不仅是要讲话，而是要传道，不是私下的，而是要公开的，不是在街上，而是在圣殿里，不是对统治者，而是对人民的，不是拯救所必须的真理的一部分，而是所有此生要听到的真理的话。正如他们被告知的那样，他们一大早就去圣殿了。让我这里引述A.T. Robertson 的一段话。 A.T. Robertson 恰当地谈到生命这个词，这生命指的是撒都该人所否认的生命，而天使现在所谈论的永生。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就是不相信永生。所以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复活，不相信有永生，但是使徒他们却奉了主的使者的命去到圣殿里去讲生命的道。再来引述H.T. 科尔的一段话，他是从这科尔这教训中引出了一个应用。他这么说道：我们不是传讲社会学，而是传讲救赎；我们不是传讲经济学，而是传福音；我们不是传讲改革，而是救赎；我们不是宣传文化，而是悔改；我们不是为了进步，我们不宣传进步，而是传讲宽恕；我们不是宣传社会秩序，而是宣讲新生；我们不是宣传革命，而是宣讲再生；我们不宣传改造，而是宣讲复兴；我们不宣讲复苏，而是宣讲复活；我们不是宣传新组织，而是宣讲新创造；我们不宣传民主，而是宣讲福音；我们不宣传文明，而是宣讲基督；我们是大使，我们不是外交官。再来宗教领袖说到了羞辱使徒们，他们听从主的使者的命令，而不是宗教领袖的。在第21节我们这样读到：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就进入了圣殿里去教训人。顺便提一下，使徒并没有说我们要为此祷告哦，他们的回答中并没有任何犹豫的意思，取而代之的是他们一大早就进入了圣殿去教导。公会聚集起来准备对使徒做出更严厉的审判，却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囚犯居然不在监牢里。公会的敌意很好的理解为他们把使徒关在外监里。监狱有不同的希腊词，根据文森特的说法，这些词强调了禁闭的不同方式。 Teresis 是看守，Pulek 强调的是被看守，Desmoterion 是被关押。这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5:21中所应用的词。公会的阴谋无法得逞，当差遣来到外间的时候，他们没有找到任何人，公会无能为力。在第22-23我们这样读到：但差役到了，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到监牢关得极妥当，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极致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监牢安全地锁上，牢门紧闭着，锁得严严实实的。监牢看守严密，看守的人站在牢房前，他们站着意味着他们是保持警惕的。当监牢的门打开的时候，却一个人也没有。公会感到困惑，在第24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心里犯难，不知这事将来如何。不知所措的差役不得不向公会报告监牢里的一切井井有条，除了囚犯都不见了。公会对这个报告犯了难这一词也有困惑的意思。困惑的概念包括不确定性或怀疑，他们都彻底懵了。 希腊词的时态指他们混乱的心理状态，他们完全不知所措，十分迷惑，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刚刚所听到的话。这份报告完全违背了他们的理性和逻辑，他们的脑海里他们的脑海里出现了各种情况可发生的可能性，但他们找不到合理的答案。工会完全被震撼了。在25到26节，我们读到，与一个人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他们的犯人就自由地在他们被捕和被带走的他们的犯人就自由地在他们被捕和被带走的地方，他们正在做工会所严禁他们做的事。人不能阻止神的旨意。在使徒行传第14到17节中，使徒被严禁不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教训并教导人。胆大包天的使徒公然反抗他们的威胁，使徒被召回。然而工会不能对他们施暴，因为他们害怕百姓。使徒可以机智地利用他们在百姓中的声望来抵挡工会。然而他们却更加的相信神，而心甘情愿的降服。他们依靠主的话来传道和教导，工会又开始旁边他们，使徒得胜了。使徒受到调查。在27到28节，我们读到，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工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大祭司审问他们。我们必须提醒到的是，他们没有被问及他们是如何越狱的。很明显的，他们越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件，在每个人看来都是一个奇迹。然而撒都盖人竭力地避免对此进行任何讨论。相反的，调查的起点是他们严格强加在使徒身上的命令。因此在第28节，我们读到，我们不是严严实实禁止你们吗？听起来像是上级对下级下达的命令。他们关心的是他们的权柄，而不是神的工作。他们害怕奉耶稣基督之名的任何教导，与他们的希望和愿望相反。使徒奉耶稣的名把道充满了耶路撒冷，这可能是对他们事工效率的无意的称赞，这也是基督教在耶路撒冷发展的见证。大祭司痛恨使徒，但不得不承认耶路撒冷的教会正在逐渐的成长。大祭司和他的同伴确实对耶稣的死感到内疚。大祭司在28的后半段这么说道，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吗？这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这让我们想起马太福音第27章25节以色列人所说的话。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他们因自己的罪而受到打击。再来使徒他们承认他们对神的信心，他们通过顺服神来表明他们的信心。29节，我们这样读到，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意味着他们的回应对他们来说没有选项的，他们被迫切要这么做，他们有义务不惜一切的代价传福音。这个回应告发了工会，因为这暗示工会强求使徒服从工会来宣告他们比神的权威更高。使徒根据圣经对基督的理解来承认他们的信心。在30到31节，我们这样读到，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 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免的恩典赐给以色列人。使徒呼求他们宗教使徒呼求他们祖宗的神，旧约的神，这就是犹太人的神。这信息的重点是耶稣的复活。这信息因耶路撒这信息因撒都该人不相信复活使变得更加有意义和重要。使徒还作证说，大祭司撒都该人和公会在内的宗教领袖犯了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罪。他们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使徒们他们继续的见证基督被高举，就是在神右边的君王和救主。他们也见证了神赐悔改的心和赦免的恩赐。他们通过基督做见证来承认他们的信心。在32节我们这样读到，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此做见证。第32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在这里这词的这节里头的这事的希腊词是 Rhema， 这也就是我们之前研究的这个词。使徒是耶稣的见证人，彼得宣告圣灵见证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圣灵以超自然的方式使他们能够放胆传道和行神迹，而从而证实他们的见证。顺服主的仆人被赐予圣灵。顺从的希腊字是一个复合词，一个词加上一个意思是听的词。这告诉我们顺从是从听的结果。通过聆听来自神的信息，能够使我们变得顺从。所以如果你没有聆听神的话，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那是不顺从的行为。因为你不顺从主为我们所设定的，那就是不顺从他。所以如果你不认识神的话，不认识圣经的话，不能够理解圣经的内容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到底是顺服还是不顺服神呢？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参与查经班的话，尤其是年轻的人，如果你不在你年轻的时候勤奋的学习神的话，圣经的话，那你中年的时候，你将会没有时间去学习神的话。我个人认为大学时期是最好的一个时期，能够让你真正的去学习神的话。如果你没有在这几年去认真的学习神的话，来年你又怎么能够按照神的话组建自己的基督家庭呢？让我们总结，主通过伴随着使徒讲道的神迹，其实证实了使徒的事工。信息的中心是耶稣的复活，使徒的事工取得了胜利。人因自己的信心加入了使徒的行列，早期教会的人数和信心由此而增长。使徒们在回应逼迫他们的人时澄清并承认他们的信心。他们承认他们祖宗的神差主耶稣为君王和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并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在神对早期教会成员进行纪律处分的悲惨事件后，重启了教会，是建立在生命之道上的。 基督教会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来自其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我希望你会渴慕神的话，让我们低头祷告。